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今天我的证道是要从以赛亚书49:1-6的经文和大家分享。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要传达给我们现代人的信息，也就是如何成为神手中磨亮的剑。开始学习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神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神箭手，你的心意必定成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为了要完成你的心意，射中你的目标。求主教导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知道如何成为你手中磨亮的剑。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卧，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看看今天这个OK， 好大家都知道剑呢是一种远距离的攻击性武器，它是由箭头、箭柄、箭羽还有箭尾所构成。中国的这个箭子呢，上面是一个竹子，底下呢是一个钳子，钳子呢就表示前发，就往前进的意思。那这意思就是说箭头是为了穿透敌人的护甲，可以由石、竹、贝壳、铁铜等材料制作。那箭柄所用的材料是木材、竹子或芦杆等，而箭羽呢则是用羽毛、树叶或者是皮革制作。它可以提高箭的飞行力及命中率，因为它可以帮助箭保持平稳的飞行。箭柄必须要笔直，箭头要磨尖，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在我们中国文化上有许多与箭有关系的成语，比如说光阴似箭、归心似箭、一箭双雕，或者是箭不虚发等等。这个是有一些，就我在有些可能是《说文解字》一些字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典故。好，那我们看看，事实上呢，神的子民的那个特性呢，可以和一支理想的箭相来比拟。首先箭靶呢，相当于神的目标。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是一个 target 那一支箭的箭头是代表侍奉的技巧。箭杆呢的笔直是否代表了品格，而箭羽呢则是对圣灵的敏感度。所以一支理想的箭呢，箭头要尖，笔杆要直，箭羽要均衡。相对的，我们神的子民要发展出好的侍奉技巧，敬虔的品格，而且要敏感于圣灵的带领。那我这个是我带了一个箭是为了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看看的。这是一个所谓复合的弓跟这是一个箭袋，大家都可以看到可能是家里头小朋友的，可能他都玩过了我昨天在贝吉亚射，射挺远的。这个是箭袋或是箭筒平常有人是用背的，有人是就细腰在这里面为了能够把箭藏在这箭筒，然后很容易拿，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取出来，对不对所以有人看的那个《Hunger's Game》或什么都是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复合式的箭柄，所以我们目的就是要学会如何成一个磨亮的箭一把这个箭，它的箭头需要尖锐要磨亮，我们要磨亮。那箭柄呢要笔直，那后面的箭羽呢要能够均衡，这样才能飞得平稳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一起来学习啊，根据以赛亚49:1-6，我们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磨亮的剑。好，放下。那从神的计划必会成就的角度来看，神是一个射箭高手，我们每个人都是他手中的箭，为了要成就他的心意，射中他的目标。那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意义，不是要成就我们自己的心意，而是要成就神的心意。根据以赛亚书49:1-6，我们在学习成为神手中磨亮的箭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就是选箭，怎么如何选箭。那第二个呢，是如何磨箭。第三个，那当然是最后就是要射箭。那我们就看看这圣经里面，这总共1-6。那我们只要把它 分成这三部分的话，就是第一跟第三可以说是一个选箭的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就是要磨箭，磨箭主要是在第二跟第四啊，第二跟第四啊，对，还快了一点啊，第二跟第四。好，等一下我们会更细节去看啊。那我就把它 summarize 是这样一个表啊，就是选箭呢，就是找到自己属天的身份啊。那它底下还有一个分，清楚神的选召，还有成为神的仆人。那第二个呢，磨箭是要接受生命逆境的磨练啊，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艰苦时刻的磨练。好像没有声音啊。那第二个呢，是隐藏岁月的磨练，也就是说从隐藏到显明。那第三个呢，射箭。好，那我就讲大声一点啊。那第三个呢，射箭呢，就是要参加普世救恩的行动。有人说是计划，那我就是觉得说我们要 take action， 所以我把强调是一个行动。那它这底下呢，就分两个，一个是肩负双重的使命啊，就是在这个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要肩负双重的使命，就需要双倍的力量。为了我自己记忆方便，我就把我用一个 mind mapping 的这个图呢，画出来，让我自己比较容易记得哈。这样看的话，比较 graphical 的，我的脑筋是比较是 graphical 的。Okay. 好，谢谢。首先我们来看选箭。选箭就是说找到自己属天的身份，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工作都有地上的身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每个基督徒都有双重国籍，是我们是在地上的公民，也是天上的国民。那但是呢，地上的身份呢，是主要是根据我们个人的选择和专长。但是天上的身份呢，是跟神的选召与恩赐有关。我们的祷告跟所求是，在地上的身份和工作里面呢， 能够找到天上身份，而明白神的选召和恩赐，那么我们不是只在找一份工作，而是希望透过天上的身份呢，发挥神在我们身上的选召和恩赐。好，那么如何才能够找到属天的身份呢？有两方面可以学习。第一个就是清楚神的，抱歉，我这个有点稍微快一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清楚神的选召啊，神的选召。那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一节里面说到，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出自母腹，他就提我的名。在这几节经节里面所讲的神的仆人呢，主要是其实是指我们的弥赛亚耶稣而言的。我们就是来，这是从他的身，他的那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就来学习啊，也是学习看我们怎么样如何能够成为神手中磨亮的剑。所以第一个就是清楚选召，就像这个经文所说，以赛亚说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个神的选召。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清楚知道神的选召。神的选召有两个方面啊，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第一种是所谓转换跑道的，转换跑道大家都跑过啊，转换跑道的这个选召。像王牧师他就是转换跑道的一个选召，那很多是全职人员就是转换跑道的选召。那最好的例子在我们历史上是，在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啊，他是在历代志上十七章第七节所说的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王的君，这就是他就选的跑道，他从一个牧羊人变成以色列的君王。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神的选召，因为一旦清楚知道神的选召后，因为价值观的不同改变，我们对以前许多在意看重的事都不会在意，也不觉得重要了。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神对我们的选召。那第二种是留在跑道的一个选召，这个跑道就也就是把地上的身份工作和天上的身份与工作融合在一起。那地上的工作就不再只是养家糊口的地方，更像是发挥神啊，个人对天国的影响的地方。好像约瑟啊，在埃及做宰相，像但以理在巴比伦做总管一样，都可以发挥职场的影响力，让职场变成为神的合场。不过不管是转换跑道的选召，或者是留在跑道的选召，都是神的仆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神得荣耀。那找到属天的身份的第二个方面是成为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就是刚刚讲第三节第五节的上半部跟第六节上半部啊，我们就刚看过了。那成为神的仆人有两方面的学习，第一个就是口如快刀。他第二节说呢，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口如快刀不是说话伤人，而是代表神的话语大有能力。能够攻破各种坚固的引垒，将人的心意夺回来顺服神。使徒彼得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讲的第一篇道，是口如快刀最好的例子。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41节里面有讲到，众人听了都扎心，扎心的意思就是刺心啊，刺到心里面去了。他们都很顺服，就问彼得说：“那我们应该怎么行？”那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一天有3000人这受洗归主。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4:12里面，这我们在圣经背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的，就说神就是讲到就神的话像什么，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说神的话语比两刃的利剑都快。这代表我们若想要成为口如快刀的神的仆人，我们就必须首先让神的话这刺入破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深处，来修剪浸炼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所说的话就能口如快刀，带着神话语的能力。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很好很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常常说很羡慕很多神的仆人，他能够说话口如快刀，但是我怎么能达到呢？所以我们首先自己要先让神的话能够刺入到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呢，让他来修剪，让他来炼尽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说话就能够口如快刀。好，那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我已经看不到 ，OK， 好，这有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假如不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人呢，就不能够做神的工，也无法口如快刀，显出神话语的大能啊。这就是一个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好，那成为神的仆人，不但要口如快刀，而且还要成为磨亮的剑。第二节呢讲，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中。就刚刚讲，磨亮剑藏在剑袋中，为什么要藏在剑袋中呢？因为他要看神的时间，不是你 ready 你就神就用。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隐藏跟显明的这个例子。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神的话必然实现，能够穿透各种艰难困境，使神的心意成就荣耀神。在以赛亚书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是这个，那好，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55:11里面，叫我口说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意思就是说，神所说出的话他必然成就，他不会收回的。所以我们可以就说，神的话也必然实现，他一定能够穿透各种艰难困境，使神的心意成就，来荣耀神。这是在以赛亚书5:11里面讲的。那我们现在看到选剑，现在第二步呢就要看怎么去磨剑。剑假如没有被磨砺的话，就无法射入目标。那磨剑代表需要接受生命逆境的磨练。那今天经文里面呢，有两个 有两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啊。第一个就是，生命历尽磨练成，第一个叫做灰心的时刻啊。等一下我们看这个经节，就是说在以赛亚书第四九章第四节里面说，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这一个字一个转类一个转折点，就是说，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碰到这些灰心的事情，我们在一生中总会碰到一些灰心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那灰心的那个情境里面，我们要很快的把它转成一个机会，磨练我们见的机会。这个然后呢就是一个转捩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从灰心到信心的一个磨练。那人为什么会灰心呢？灰心当然我们当然都知道，一定是我们做的事碰到困难没有果效的时候就会灰心。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在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戴德森。戴德森是在1855年的时候来到中国，他的四个孩子还有他太太都病死在中国，好几年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他坚信，就是刚刚那边讲，他只要信靠神的公义还有神的赏赐，就能走出灰心。所以在他死前一年，他就是内地会统计的结果呢，有超过800名的这个宣教士，有125间的这个学校，有超过18000的人信主，还有300多所宣教工厂啊。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这个最后的成就，就像他所相信的，神必定成就，神的话他不收回的，他的心意一定会成就的。好，我们再看看那另外一个第一个就是磨练，就是从灰心到信心。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可能住过加州人都知道，这是 Pebble Beach 啊，就是软石滩吧，上面一层软石滩。那 Pebble Beach 它的石头是很多观光客游览区想去收集的，都很圆滑啊，但是没有人到这个峭壁上面的那上面去收集。为什么呢？因为峭壁的石头都是尖锐的，多棱多角的，因为没有受到这个浪潮的打击，所以它都是有棱有角的。反而那些受到这个 wave 这个浪潮天天冲击的，就变成一个圆圆很漂亮的这个鹅卵石。这就是一个例子啊。那我们再看看第二种生命历尽的磨练，就是从隐藏到显明的磨练啊。在以赛亚书49章第2节里面讲到，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柄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大家都知道这是神啊，在公开使用我们之前呢，常会将我们隐藏一段时间，直到他显明的时候到来。好，我们看看圣经中有什么例子，我们可以来学习的。第一个啊，约翰啊，刚刚说的啊，约翰在就是在埃及隐藏了多少年？他隐藏了13年啊。那摩西大家都很清楚，他是在旷野里面隐藏了40年。施洗约翰也隐藏了30年，耶稣当然我们都知道隐藏了30年，保罗记载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一般都相信是1到3年啊。当我们被神藏在刀鞘或者箭袋中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这个心浮气躁，因为或是自哀自怜，或是冲促的行动，要沉得住气啊，来预备自己啊，在神最合适的时间呢被神使用。好，我们 我们再想想看，神呢在短时间内可以成就我们长时间都无法完成的事情。我们想想看，摩西一心一意他想救他的以色列人出来的，但是呢他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就是隐藏了40年，最后神把他选召出来以后，大家记得他花了多少时间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不到一年摩西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就是这样说，常在建功建待或建待里面，就是要等神的时间，神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成就我们长期无法完成的事。好，那这个是这是就是说从隐藏到显明的这一个例子。那当然魔箭是有一个目标，所以那就是射箭。射箭呢代表参与普世救恩的一个行动。我们看到弥赛亚就耶稣他肩负了双重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复兴以色列。他第一个复兴以色列他说在经文的五节跟六节里面都有说到，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在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人众支派复兴。这就是要复兴，第一个他的任务就是要复兴以色列。那么要如何复兴以色列呢？那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就求神打开以色列心里的这个幔子，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也可以为以色列代祷，出钱出力，让流散世界各地的这个渔民呢能够回归以色列。那第二个使命呢就是做万族的光。那在经节里面六节里面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这是第一个使命。那第二个使命呢，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尚为小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尚为小事，就是说可以把以色列人就第一个使命完成，那还是小事。那他最主要的呢是要做外邦人的光。大家都知道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这个主要的神就在那时候已经显明了，这个就是说救恩，对万族万邦的救恩是神主要的，是他的心意，而不是只有以色列民。所以对万邦的这个救恩呢是神的心意。耶稣最后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个是那肩负双重使命，就是要双倍的力量。第一个就是要看我叫第一个就是说要能够原来呢耶和华看我为尊贵就是没有比被神使用更尊贵的身份。这个就是有力量，然后神成为我的力量。那这几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后一个是，虽然无花树不发旺，在哈巴谷书3章17到19里面这个是就是说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就是神的力量那我们都知道，假如我们这个被神使用的话，我们的身份很尊贵，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支取的力量好，那我现在就做一个结论因为成为手中神手中的 这个是成为神手中的一支磨亮的剑呢，我们第一个要找到自己属天的身份，第二个呢要接受生命逆境的磨练，第三个要参加普世救恩的计划或行动。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最后是要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我们要从蒙福要到师福，我们接受神的祝福以外，我们要还要变成一个师福的一个管道。